轮回和因果，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白马给这东伯拉杨成说过，我祝你白马祝你喜事长苦痛看着忙不积极积极到处积寻积老就小事送给了白马是东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真情不就像是你为这边这些我就老祖老祖乱的祖先祭老乡老三把祭祖三百有人的八等祖当他们我的祖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真情不像是你为这些到之前我就老祖老祖乱的祖先祭老乡老三把祭祖三百有人的八等祖当他们我的祖这种各种参加这不能真情不就像是你为这些到之前我就老祖老祖乱的祖先祭老乡老三把祭祖三百有人的吧祖当他们我的祖祖祭老大将祖祖的病例的祖更的你比祖祖祖那当我们的祖祭吧就当在心别人咋的说真正的公婆家伙的养老乡咋的路跟个路住这么一阵子你的那么大的事今年冬跟秋天首先年纪的个老老王真刚到这边转了马路门都定我的几十元都做跟了我去到这样的就这样的你的这种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瓜当当就上路多把一路住不比南瓦街的所路娘街进步走的你没想昨天马路进步那不叫把个的当然咱都什么都东把的街将老乡咋路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啊，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先闻思，然后精进的修心啊，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菩提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啊，今天的这个课的内容呢，就是就接着昨天的，这个课啊，继续讲。昨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四个外加行当中的这个人生难得和这个死亡无常，就这两个，讲的比较简单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有熟。还有可以看这个光盘，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铺线上是燕教，这个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所以那边呢，这个看了书然后修的话，虽然是讲得不是很光，但是也应该没问题，这是昨天的啊，那今天的呢，我们就讲这个轮回的痛苦。还有因果不虚，就这两个啊，那这两个修法呢，就是为了我们对下一世的这个这个贪欲心，断除我们对下一世的这个贪欲心，而修这个后面的两个修法。昨天讲的这个前面的两个修法呢，就是为了断除我们对这一生的这个这个贪欲心，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四个这个外加行讲完了以后啊，接着就讲这个轮回啊，这个解脱的功德，解脱的功德啊。那这个四个外加行我们修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轮回。是痛苦的啊，然后呢，就如果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得不到解脱的话，这样子就是很痛苦，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只知道轮回是痛苦啊，厌世悲观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啊，那这个完了以后，立即就讲 解脱的功德啊。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啊，一切都是无常的，所有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追求啊，都是就只能在这一生当中啊，你死亡的时候呢，任何一个这个东西都带不走的啊。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追求了啊。那这时候就讲这个轮回的这个解脱的这个功德啊。那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的话啊，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去追求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这个东西啊，我们值得追求的啊？这个时候呢，就讲有，这是什么呢？啊，就是解脱啊，唯一的。啊，值得追求的是这个解脱啊，那解脱是永恒的啊，就是啊，无论是大乘的解脱、小乘的解脱，得到了这个解脱以后呢，啊，它永远都不会再这个推转，所以啊，这个是有用的啊。这时候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追求，新的追求，这就是解脱啊。那解脱啊，怎么样这个追求解脱呢？啊，首先一直善知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没有上师，我们自己去这个找这个解脱道，这个我们不会找，所以需要这个一直上师。所以呢，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啊，这个里面呢，接着就讲这个一直上师，然后一直上师讲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具体的修法，就是内加行啊、皈依、法行、金刚萨埵的修法等等，那这样子一步一步修，那这个当中第一个这个轮回的痛苦啊，今天我们讲轮回的痛苦，这轮回的痛苦哦，还有前面的这个修法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也在问这个，比如说我们修人生难得啊。什么时候啊？这个算是这个人生难得修好了啊？因为，内加心呢，它每个都是有这个数量啊，就念啊十万遍呢，有这样子的数量，然后外加心它就没有这样子的数量。以后呢，大家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啊，算是这个念啊这个修完了啊。那这样子，这个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的标准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生难得跟这个死亡无常啊，这些外加性的标准呢，是最低的这个限度啊，它不是高标准，最低的限度啊，最低的限度，我们修人生无常的这个难得的时候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首先啊，我们还没有修这个人生难得之前啊，和修了这个人生难得之后。一定要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变化啊，一定要有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发心啊，就是内心上有明显的变化啊，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变化呢？啊，在没有修人生难得之前，我们就不懂得这个珍惜这个下满的人生啊，这个之前呢。不知道这个人生就有多么难得，然后修了以后呢，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不容易，得一个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么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人生，我们这次得到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修心啊，应该修心，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珍惜这个机会，我要去修心啊，我不能啊这个浪费这个人生啊，不能荒废，要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我把人生啊做，我把这次的这个人生啊生命做到有意义的啊，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体会啊就是比较强烈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啊，可以说这个人生难得的修法的最低的这个标准啊，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如果我们连这个标准都没有达到，比如说啊，这个人生难得虽然是修了一个月、两个月啊，但是呢，修之前和这个修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那 没有任何差别，虽然是花了一段是一两个月，但是呢内心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差这个变化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还是没有修好，这就是说明这个人生难的呀还没有修好，还也就是说要重新修啊，重新修无论是修多长时间啊，比如说一年两年啊都也要修啊，就是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生难得的修法啊就修成功了啊，然后就修下一个修法啊，那下一个修法就是生命无常啊，那无常的这个修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那就是跟刚才前面讲的基本上一样，这个没有修之前和之后啊，修之后有明显的这个变化，明显的变化。那这个无常的时候呢，修无常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没有修人生无常之前呢，虽然大家都知道总有一天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知道啊，但是呢没有感觉到这个生命呢有多么的这个脆弱啊，就随时都有可能这个失去啊，都有可能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修行这个修了以后深深的感觉到啊非常的这个无常啊，随时都有可能这个死亡啊，有可能失去这个生命呢都有可能的啊，这时候呢就深深的体会到无常仅仅是体会到无常还不够啊，还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无常啊，因为这个这么一个难得的这个机会啊，有可能随时都失去，所以我这次呢这个无常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能再拖了如果再拖的话，那就以后的这个以后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明天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没有把握，任何人都说不清楚的，所以还是要这个活在当下有些人的理解是什么呢，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为以后考虑不为将来这个打算就是在当下吃喝玩乐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活在当下就不是这样子，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什么呢，明天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修行的机会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这个珍惜这个机会，我今天该做的去做如果我今天不修行不珍惜这个机会，我以为明天下个月明年都有时间可以修暂时不着急这样子拖的话那就是以后就说不清楚了，这个机会一失去了以后呢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就非常不好说了几万年之后几百万年之后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都不好说大家都没有把握，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我今天就开始，我现在就开始修心我今天该做的这个事情我要做，我今天的这个这一天的这个生命呢一定要做到有意义的就是这样子叫做活在当下这个修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要很着急着急什么呢，我赶紧去修，如果不修的话我有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修不能拖那这个感觉以前我们没有修这个无常之前跟之后有明显的这个变化的话这个叫做进步这个就是我们修心的这个收获，也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修心上的一个这个成就虽然不是最终的成就，但是呢这也算得上是一个修心上的一个成就但是这个修之前跟之后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在内心当中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明 啊，我们的修心虽然是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效果了，啊，没有效果，所以还是要修啊，这个很重要。那，啊，任何一个修心都是这样子啊，前面的一个修法呀，我们没有修好之前就，一般最好就是不要修后面的修法了啊。那如果你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次都是啊，每一次都是这个修法没有修好之前修了一段时间，然后不想修了，然后就觉得再去修新的一个修法，就会有这个新的这个收获，希望有这个新的收获，然后就前面的修法不修了啊，去修一个后面其他的修法。这样子以后呢，每一次啊，比如说从外加心到内加心，然后从加心到真心，每一个修法都修不好的，修不好的。所以啊，以前的这个上师啊，非常这个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啊，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啊，第一个修法这个上面呢，啊，需要花多长时间也得要花，那，啊，不能就是要到不能第一个修法没有修好之前就去修第二个修法，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修法都不会成功的。那，啊，所以，每一个修法啊，都要修好了以后再去修其他的法。啊，无常啊，这个无常的这个修法，嗯，它的这个达到了这样子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呢，这就可以说我们啊，无常的修法啊，暂时修好了啊，然后下一个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啊，轮回的痛苦，这些是啊，他的这个修法的标准，嗯，然后这四个修法啊，这个外加行，四个外加行的这个，他的啊，他们的共通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出离心，嗯，这个出离心，那出离心呢，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那这个慧灯之光啊，这些里面都讲过很多次，反复都讲了，那因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反复讲了，讲的也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先不讲出离心它的本体是什么啊，我们就讲出离心的修法，就像这个过程啊，就像这个过程。有了出离心啊，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走上了这个解脱道啊。那培养出离心的方法就是通过这四个修法来这个培养啊。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四个修法当中的第三个呢，啊，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嗯，那轮回的痛苦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啊，释迦牟尼佛说轮回啊是充满痛苦的，嗯，然后呢，有些不理解这个佛法的这个教义的人就说啊，因此就说啊，佛教啊很悲观，嗯，消极啊之类的，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这个中观的二谛的时候就这个讲过了啊，讲过了。那个佛啊讲的这个人生啊，佛教的这个人生观啊，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啊，这都是啊比较深层次的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观呢，还有人生观呢，啊，基本上都是表面上的这个，这个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嗯，不够神啊，佛的这个人生观啊，是深入的去这个了解了人生啊，还有这个世界最后的这个结论啊，就是佛的这个世界观，佛教的世界观，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轮回是充满痛苦的。那充满痛苦我们怎么理解呢？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就这个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存在任何一种啊这个幸福，任何一种这个快乐啊，是不是这样的呢？他不是啊，没有不否定，嗯，为什么不否定呢？嗯，人啊，天还有这个飞天啊，这三个叫做这个三趣啊，那这三个呢是过去啊，这三个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是我们过去行善啊，行善积德以后的这个果报，这三个啊。如果这个轮回啊，所有都是痛苦，根本就啊就 根本上去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啊存在幸福的话，那就是啊这个那就我们只能啊说啊性善的果报也是痛苦的啊，性善的果报也是痛苦的。嗯，那性善的果报不是痛苦，性善善有善报，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幸福啊。恶有恶报，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啊。如果这个轮回一切都是这个痛苦的话，那善恶的果报都是一样的痛苦了啊，这就是不成理的。嗯，那佛为什么说这个轮回痛苦呢？痛苦有三种不同的痛苦啊，其中第一个叫做大家都知道，这叫做苦苦啊，苦中苦就是痛苦当中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啊觉得啊这个是痛苦的这种感受啊，大家都认为这是痛苦的，工人的痛苦啊，生病啊，这个父母去世啊等等啊，就是这些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痛苦啊，很明显的这个痛苦才叫做这个苦苦啊。那佛陀是不是说这个整个这个世界都是不是这个一切都是苦苦呢？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如果是这样子，明显就违背了这个现实啊。像痛苦，我们比如说痛苦，比如说身体上这个病痛啊是苦苦啊，但是呢也有健康的时候啊，那健康的时候这个苦苦就不存在了啊，就是这样子啊。这轮回当中呢也存在啊这个从我们啊凡夫人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角度去这个感受到的这个幸福啊，存在这个幸福啊，快乐存在的。嗯，但是呢这个幸福和这个快乐啊是什么，就是相对的这个幸福啊，只能说是相对的幸福。这个轮回里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个轮回里面从地狱到天界啊这个六道三界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幸福啊，可以这么说啊，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幸福，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这么说，从地狱啊到天界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永恒的这个幸福啊快乐啊，是短暂的，短暂的，然后也是这个相对的啊。这个幸福当中相对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幸福当中也有很多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不幸啊，幸福当中呢也有很多痛苦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永恒的这个幸福，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幸福。所有的这个我们认为是这个幸福的，我们所有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在这个追求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是什么呢？啊，都是短暂的啊，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是这个永恒的，没有一个是这个绝对的。第一个啊，佛对这个轮回的看法啊是这样子，这是第一啊，苦苦。然后呢第二个啊叫做变苦啊，我们人间的这个苦痛苦呢也有这个苦苦啊，还有这个变苦是比较明显的啊，比较多啊。变苦啊，变苦是什么呢？啊，我们普通的人啊这个感觉不到这个变苦是痛苦啊，感觉不到这是痛苦啊，我们普通的人也不认为这是这个痛苦，但是呢实际上啊它是痛苦的啊，它就会导致这个痛苦的啊。这个什么样子叫做这个边苦呢？啊，我们正在感受这个边苦的时候呢，它不是明显的痛苦，它不是一个痛苦啊，但是呢它有变化。它变化的时候呢，因为过去的这个幸福，所谓的幸福，然后它变化了以后呢，导致了这个更大的这个痛苦，这样子叫做这个变苦啊。苦和这个快乐幸福啊，这个在佛教里面呢讲得很清楚了，所有的这个哲学啊科学，尤其是哲学里面的这个幸福的定义非常的模糊的啊。我们 全世界的人，不仅是人，包括这个动物，都在追求啊，都在追求这个幸福。嗯，但是呢，什么叫做幸福呢？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嗯，这个就是很少人知道啊。有一本书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啊，然后呢，全世界的这个155个大师啊，像他们心理学家呀、啊哲学家等等的学者来探讨这个幸福是什么啊？有些人呢说啊，幸福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呀，啊家庭和睦呀，啊等等啊。有些人呢说啊，这个有足够的钱，然后周游全世界啊，这个是幸福啊等等，就是类似的很多。嗯，但是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啊，这所有的人的说法都错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嗯，比如说周游全世界也好啊，有稳定的这个收入也好，家庭和睦也好，这一切都是身外的这个啊，这一切都是身外的东西。嗯，一切都是属于物质的。嗯，那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啊，幸福是一种这个内心的一种感受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物质啊，它根本是钱多和少的问题啊，它根本是这个，它根本不是家庭和睦不和睦的问题，它只是一个，这些都是身外的东西啊。我们当然可以说啊，比如说家庭和睦啦，啊有钱啊等等，暂时可以说它是给我们这个幸福的感受的一种因缘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们不是幸福，嗯，幸福的本质就不是这个。那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啊啊。首先就要肯定这个，嗯。然后第二个呢，那它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啊？这个心，我们的内心的这种感受啊，那它的这个幸福的，它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嗯，最基本的条件啊，那有些人说就是也许拥有很多的财产呐、啊，啊，拥有这个名声啊、地位啊等等，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都错了，不是这样子。那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最基本的这个前提是满足感啊，满足感，满足感跟这个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嗯。不一样的，有满足感不一定有幸福感，但是呢，有幸福感的话，一定要有满足感。那幸福感就建立在这个满足感这个基础上了。那这个满足感呢，有些人有很多钱，啊，就暂时这个满足；有些人呢，没有很多钱也可以满足，啊，等等。所以，这个是啊，这个跟外面的这些物质啊。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幸福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幸福的这个对立的感受啊，就叫做这个痛苦啊。那么痛苦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很明显的痛苦，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痛苦啊。但是这个变苦啊，变苦，这就是啊。这个变苦就我们普通人呢不知道是痛苦啊，什么样子叫做变苦呢？有一个这个西方哲学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比喻，比如说比如说我们首先啊左手右手放在啊就左手放在一个很冷的水当中啊，那左手呢放在一个热水当中啊，然后呢右手放在冷水啊，然后过了以后呢，然后两个手都同时放在温水当中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热水啊，刚才右手就放在热水里面，然后放在温水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水很冷啊，然后呢左手从冷水当中放在这个温水，这个时候呢左手就感觉到这个水很热啊。实际上它不热不冷，它是一个温水啊。但是呢，因为这两个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感觉是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之前的感受啊，因为之前的感受导致的。这是西方哲学里面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来说明啊，变苦是什么 那变故是什么？那比如说啊，比如说有一个啊，一个这个，比如说啊，就一样的这个一个公寓的公寓楼啊，一样的公寓楼啊，然后有一个这个啊很贫穷的人，从很简陋的一个这个房子当中啊，让他搬到这个公寓楼去住。他觉得这个非常幸福啊，然后另外一个很有钱的人一辈子住这个别墅啊豪宅里面的，然后这个人让他搬到这个啊一样的一个这个公寓楼去住啊，这个公寓楼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条件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这个人来说啊，就搬到这个公寓楼里面去住是一个痛苦啊，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幸福，很痛苦，很痛苦。那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啊，他住在这个别墅当中，所以他现在搬到这个公寓楼就不满足，没有这种满足感。那因为他没有满足感，所以他就是没有这个幸福感啊，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都往外追求啊，比如说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啊，就是每个月啊，每一年啊，上半年都这个升级，这样子以后呢，刺激人性啊，这样子以后呢，人的这种追求啊，新产品的这个追求，它是永不止境，这样子就是无限的这个膨胀啊。那无限的膨胀的话，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一个第二代的这个产品出来了以后呢，第一代的这个产品这种这个满足感已经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以前呢，第一代这个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很喜欢第二代的产品、第三代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呢，然后第一代的这个产品它就没有这种这个满足感这个时候没有满足感，然后去追求这个第二代然后就是第三代，每一代这样子这个更新以后呢，都这样子去追求，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不断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呢，实际上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这个增长这个不满足的这种感受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制造不满足感然后呢，有多少的不满足感，就是有多少的这个痛苦，那就有对这个东西不满足了，那就对这个东西呢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失去了这个满足感的时候呢，那这东西呢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幸福感然后呢又去追求新的东西，然后这样子不断的这追求那人的这个生命呢，一生就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追求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这个度过了实际上最后这个幸福得到了没有呢？幸福是得不到的只能得到中间就是短暂的比如说第一代的产品半年三个月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又不感兴趣了，又去想买新的东西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第一代的产品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满足感呢，那只有几个月或者是一年然后就又不感兴趣，又去买新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东西这个它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幸福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一个物质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身外之物这些条件满足的时候和不满足，尤其追求一个新的这个东西，这个时间如果这两个比较一下的话，那这个当中不满足去追求一个新东西的这个时间是很多的很长的然后就暂时得到了这个满足的这个时间呢是很短的，所以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可以叫做这个幸福或者是这个快乐没有得到满足，然后有追求另外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得不到啊，然后就是一个这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一种痛苦。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啊经历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时间呢是痛苦啊，这个幸福是很少的。所以佛认为啊，这轮回是用这个幸福两个字来这个形容的话，这是不恰当的啊。用痛苦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虽然这个里面呢也有一点点这个幸福啊，快乐有，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但是呢这个幸福很短暂的啊，很这个是相对的啊。然后这个幸福的背后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所以佛就用这个痛苦这两个字来这个啊形容这个轮回啊。那这痛苦呢啊，虽然是痛苦的这个感受啊，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感受，它也是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个痛苦呢，它也有它的优点啊，它也有它的优点。优点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经历了每一次经历了一个这个痛苦的时候啊，这个过了以后呢，如果啊有头脑有去会去思维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学到了很多啊，然后呢，也就获得了一些这个勇气啊。得到了鼓励，要去，因为这个轮回就是这样子，所以啊，我还是要尽快啊，要得到解脱，要不然的话啊，以后就是有这个人间呢，还是在六道当中啊，算是比较不错的了。那人世间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其他的畜生道啊，地狱就更痛苦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他。让我们啊升起这个出离心，它也是有帮助的。嗯，所以这叫做啊变苦啊变化啊变化的时候，它一变的时候呢，导致了更多的这个痛苦。这个时候的，如果在这个之前呢，它这个过得没有这么好的话，那之后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个痛苦。刚才我们讲的啊，有钱和没有钱的，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啊，两个。同样的这个啊主宰的时候的不同的感觉一样，这就是有钱人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之前的这个心腹啊，短暂的心腹现在变了以后呢，他就变成痛苦了啊，他变成痛苦。所以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心腹，所有的快乐，没有一个是一辈子当中不变化的，不变的，所有都是变的，就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有都会变的啊。那变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所谓的幸福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个幸福是啊制造痛苦的一个这个因缘，所以佛啊就认为这也是痛苦啊，这叫做变苦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修行的时候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很多这个修行的这个材料啊，大家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啊。这个佛法里面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当中讲的这些痛苦呢，啊，它就是一个框架啊，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概念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想很多具体的这个痛苦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这个行苦啊，行苦，行苦就是行动的这个行，行苦是什么意思呢？行就是所有的无常的东西啊，变化无常的东西啊，叫做这个行。佛教里面那这所有变化无常的东西呢啊，都是痛苦的啊，都是痛苦。为什么是痛苦呢？比如说就吃海鲜啊，那当时吃的时候啊，吃肉吃海鲜，杀海东西的杀海其他众生的这些食物都是一样啊，吃的时候当时啊开心的啊，大家觉得这个快乐啊，那这个它第一个它不是这个苦苦，它不是苦苦啊，第二呢也不是变苦，但是呢它是行苦啊。为什么呢？因为 杀了众生，杀害众生的生命啊，然后去这个然后去吃这东西啊，这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以后的这个更大的痛苦啊，他的这个果报。那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一类的东西都叫做这个，都叫做这个辛苦。比如说一个人啊，吃一个有毒的这个啊，有毒的这个食品啊。啊，吃起来这个食品很好吃的啊，那当下他正在吃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不是这个苦啊，第二个呢也不是这个便苦，但是这个叫做辛苦。为什么呢？啊，因为吃了这有毒的东西啊，然后就是中毒生病啊，后面就又导致更多的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认为这也是这个痛苦。所以这三个。这三个痛苦呢，是轮回的这个总的痛苦。这个整个轮回啊，不是苦啊，就是边苦啊，不是边苦就是这个辛苦啊。这三个痛苦呢，啊，它就这个覆盖了所有的这个轮回的上上下下啊，所以叫做这个轮回是痛苦啊。当然，我们反复就沉迷在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当中啊，表面现象当中根本就没有去思考，更深层次的这些边苦呀、辛苦呀，我们从来没有去这个思考过。我们认为痛苦是什么呢？就是苦啊，苦，其余的呢都没有去想过。但实际上这些都叫做这个痛苦，所以这个轮回是这样子充满痛苦的啊。那具体修行的如果只修这三个啊，如果出离心升起来的话呢，那其他的修法可以不修啊，像地狱的痛苦呀，这个出生的痛苦呀，不去思维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个时候呢出离心还没有升起来的话，那就进一步去思维这个地狱的痛苦，然后就是这个出生的痛苦恶鬼道的痛苦，那六道众生的这个不同的痛苦每一个都要去这个思维。这个是具体的这个修法修行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个大坐的方式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这种大坐的修法，所有的修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心静下来心静下来，然后去思维这时候去思维这些痛苦，有地狱的众生的这个痛苦都去思维这个时候呢这个佛经上也说了，这时候呢有一个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观察观想地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比如说看戏看电影一样的看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效果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观想呢？我们就把自己也就是观想为这个地狱众生当中的一员地狱众生当中的一个这样子去观想这样子去观察思维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是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去思考这我们把这个轮回我们把这个轮回就轮回这个所谓的这个轮回也好，这个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好我们把这些都作为这个理想化大家都觉得生活就很美好的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未来是明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大家都是这么说但是呢，我们的明天是什么我们的明天是衰老然后我们的明天是死亡那这个衰老死亡没有来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但是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在这个之后呢，没有什么更好的衰老然后就是这个死亡然后下一世如果就多地狱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更惨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客观的这个态度去看这个人生很客观的态度去看这个生命看生活不能这些东西不能这些东西很理想化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一直把我们自己啊，把这个轮回作为理想化，然后一直就是沉迷在这个当中的话，然后很多啊潜在的危机啊，我们感觉不到啊，潜在的危机都我们感觉不到。这感觉不到以后呢，这导致啊，到时候因为我们啊，因为我们这样子以后呢，就不会去做啊任何的这个准备啊。啊，这样子以后对我们的损失很大，所以，客观的去啊，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啊，这个生命啊，它是不是痛苦啊？我们自己去观察，因为我们呢，对这个解脱不了解，但是呢，轮回啊，生活这些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自己去这个观察，然后呢，这个修轮回的痛苦，然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了，有些时候呢心里很累就不想观察，不想思维这样子的时候就心平静下来心里面不去想任何事情心里不要去想任何事情，就停留下来在这个当中就转足就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都可以的然后休息好了以后，也就是开始产生一种念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让就升起这个没有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杂念，这时候呢尤其思维这个人这个轮回的痛苦这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个这个修法轮回的痛苦。然后第三个修法了，第四个修法，最后一个修法最后一个修法是因果不虚因果不虚那因果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因果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也不是一个万能的神创造，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不是谁创造的，它这是一自然的规律同样的，我们这个因果叫做这个因果就是自然的这个一个自然的规律那也可以说因果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所有生命的这个共通的这个法律共通的法律法律呢全世界的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他们的这个法律建立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利益之上建立在这个人的利益之上它是基本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这个约束一个这样子那这个因果呢，它是什么呢？因果是全生命就人与这个动物之间人与这个大自然这个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共通的一个这样子的约束是全生命的这个共通的这个一个这个法律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律的话，那就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惩罚呢？那就严重的就是地狱的这个惩罚比较中等的就是恶鬼的这个惩罚那就是比较轻的呢，就是这个出生当中去接受这个剃发这样子。所以这因果的这个说因果学说是佛教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念。那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说能够推翻这个因果轮回的这个学说，无论是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它有存在的这个理由因果就有因果存在的理由，它是一种自然的这个规律平时我们不相信因果的人比如说就杀害了一个无辜的这个生命，比如说海鲜或者是鸡鸭牛羊猪之类的一个无辜的这个生命无缘无故的去杀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命，给他带来一个巨大的这痛苦然后呢，这个如果不违法这个不为我们人间的这个规这个法律的话，那就不相信因果的人就觉得这个不需要负什么其他的后果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对一个无辜的生命啊，制造了一个这么严重的、巨大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是不可能没有不可能没有后果的，一定有后果的啊啊！这个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啊，任何证据啊。不需要负任何，不需要负后，这不需要负什么后果啊，没有证据的啊。那从正面的讲，我们推理这是需要负后果的。为什么呢？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这样子，善它有它的这个果啊，它有它的结果；恶它也有它的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们世间啊，做好事它就得好报啊，做坏事就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得这个坏的这个果报，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第一个这个轮回啊，这个因果是一个成立啊，是一个存在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具体修行的时候呢，怎么样去修呢？有三个阶段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去忍啊，先去这个忍止这个是善啊，是不善啊。首先是要去这什么叫做这个是善啊，什么叫做是不善啊。首先去去思维这个，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那这个是善啊，它有什么样的果报？那是不善，它有比如说杀生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那然后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一切都是业力的现象啊，这跟我们现在的啊这个痛苦快乐啊，绝大多数都是跟自己的这个前世的这个果因果有关系的啊，一切都是业力的现象啊，就是这三个阶段去思考啊。那第一个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去啊思维这个是不善的时候呢，杀盗淫妄啊等等，这个是不善，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讲了，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这些里面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去思考他的这个国宝啊，他的国宝。那他的国宝每一个这个山或者阿啊，都有十种不同的这个国宝啊，十种不同国宝。首先比如说杀生，那杀生就有啊四种不同的这个国宝啊。第一个国宝是什么呢？这叫做艺术国。那艺术国是什么？它的主要的这个惩罚啊，它最重要的惩罚，比如说杀生啊，那就躲地狱啊。杀生的这个国宝艺术国就是这个躲地狱的啊，这叫做这个艺术国啊，这是第一啊。然后第二就是这个等流果啊，在佛教里面这叫做等流，等的意思就是果和这个因是比较相同的啊，相因的啊，所以叫做等啊，等流果啊。这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去啊，这个等流果呢就有两种啊，比如说杀生啊，杀一条生命的话，那下一世如果这个人堕了地狱，然后从地狱里面出来了以后啊，再有机会去这个投身到人间的话啊，那这个人就一定会这个寿命很短的，寿命很短啊，就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会死掉啊啊，或者是婴儿的时候就去这个死掉啊，就是这样子，这种这个寿命很短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和果是这个相同的，这叫做等流啊，相同的。因为我们以前呢，就杀生的时候呢啊，就剥夺了这个众生的生命啊，剥夺了一个无辜的众生的生命啊。那我现在就是受这个果报的时候呢，寿命很短啊啊，这个是非常公平的啊，这里面没有任何不公平的，非常公平的，合情合理的，就是像我们世间人说的以牙还牙这样子的概念啊。因为我们剥夺了众生的生命呢，那现在我寿命很短呢，这就是很公平的啊。所以这叫做这个登六过啊。第二种登六过是什么呢啊？这一世做什么，然后就下一世 尤其因为这个习惯性的尤其会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一生当中啊，喜欢杀生的人啊，喜欢杀生的人，喜欢钓鱼的人，然后就下意识，如果是人的话啊，如果不是人就没有机会钓鱼了，如果是人的话，那就是一定会喜欢，很喜欢这个钓鱼的啊，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啊，就喜欢偷东西的啊，然后呢下意识也是就小的很小的时候就去偷东西，这个是这个啊，在有些回忆能够回忆前世的一些小孩身上啊，这个就是看到了很多这类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小孩子啊，他前世啊吸烟的啊，非常喜欢吸烟的，然后呢他转世了以后，他就很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就偷他爸的这个香烟啊去吸啊，这样子，或者是上一世啊很喜欢喝酒的，然后呢下一世小孩三四岁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都去这个喝酒啊啊，这样子有很多，而且他们都是能够回忆前世的人啊，如果不能回忆，那我们不会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这种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啊，就是这样子。这个上面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生做的喜欢做的事情，下一生啊下一世也会继续做的啊，这就是等流果里面的这个一部分啊，这一生当中啊去做这个屠夫的话，那下一世也就是在屠宰场里面会做屠夫呀，或者是天然啊就自然就喜欢杀生的人啊，无缘无故，有些小孩是无缘无故，没有不是因为家庭的教育，也不是其他的这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呢他自己啊就小的时候就喜欢杀生的啊，喜欢偷东西的啊，或者是喜欢其他的啊，这都是跟前世的这个这个因缘，这个叫做这个啊第二啊，然后呢第三叫做这叫做正上果啊，正上果这个是一般是成熟在这个环境啊，比如说杀生的人啊，杀生的人他下意识会投身到什么样的地方呢啊，就是有圣民啊得不到这个安全的地方，经常有各种各样人为的，比如说啊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的灾害等等啊，就威胁这个生命的，就是要投身到这样子的地方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时啊，就是杀生的时候啊，第一个这个剥夺了众生的这个啊，不是第一个，就是给众生呢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痛苦，所以他要在地狱里面受痛苦，这也是非常公平的，因为我上一世啊杀害众生，让他受这么巨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我现在我自己要受这样子的这个同样的这个惩罚，这是很公平的啊，这叫做这个依书果，然后等流果我们刚刚讲啊，那这个正商果啊，正商果也是很公平的，为什么呢？上一世啊杀害众生的时候呢，剥夺了、摧毁了，那、摧毁了他的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光彩啊，这个摧毁了他所有的这个光彩，所以下一世呢啊，这个杀生的人啊，就是会这个杀生的人呢，就会投身到环境啊非常恶劣的啊这样子的地方，尤其是这经常啊就得不到这个生命的安全的地方啊。就会投身到这样子的这地方啊，这也是很这个公平的，因为上一世啊做的事情啊，跟下一世我们接受的这个这个果报，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啊东西，所以这三个因呢、都是非常的公平的，我们就去思考一下，这非常公平的这个。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我们就杀害这个动物然后如果这个不违背法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可以去杀，不会有什么果报，不能这么不能这么认为，法律是另外一回事，因果那是有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果报然后 第四个这个锅包，那第四个这个锅包叫做食用锅啊。这个食用锅什么叫做食用锅呢？比如说啊，心善啊，那如果这个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嗔恨心啊之类的东西的话，它就会一直都增长啊。心善也是这样子啊，造罪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杀生啊，如果不忏悔，那这个罪业呢一直都会增长的。啊，一直都会增长啊，这个就是叫做这个，这三恶都是一样的，这叫做食用果。这四个不同的果啊，这个杀盗淫妄等等，所有的这个果、这个因果啊、淫啊，都有这样子的果。然后呢，是善啊，善也有这样子的果啊，四种不同的果。然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啊，然后打坐以后去这个第一个去首先去这个思考啊，什么叫做善啊，什么叫做恶，先去思考这些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善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啊，恶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善恶的这个果报报应啊，然后去这个思维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思维呢啊，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信任呢 啊像目前还不够坚定啊，不够坚定，所以反复的去这个思维啊，反复的去思维，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因果的信任啊，会增长啊，对因果的信任啊，所以以后就是在这个不会受到什么动摇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修心有帮助，所以就反复的去这个思考啊，这是第二啊，然后第三是一切都是这个因果的啊，因果的现象啊，这个话怎么讲呢啊？佛教里面啊，也不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见到什么样的人啊，这跟这个人说什么样的话啊等等，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啊？因果的这个报应是不是就是像程序一样已经制定好了的呢？啊，它不是这个意思。那佛教，这个俱舍论当中啊，讲得很清楚的。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比较重大的这个事情啊，生病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呢。都有两种不同的因啊，两种不同的因缘啊。那一个叫做净因，是当下的这个因素，就是客观的因素啊，这个就是当下的客观的因素。嗯，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缘因啊，缘因是不在当下啊，不是当下的客观的因素，就是上一世啊，或者是再上一世时候的一个因果的这个因缘啊，因果的因缘。然后呢，就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呀，啊，或者是这个幸福啊，这样子的，嗯，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的这个经印啊，当下的这个客观的因素，我们能看得见啊。然后呢，上一世的这个原因呢，啊，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看不见，但是呢，它也是这个存在的，嗯，它也是存在，这样子。静音和原因两个这个音乐就制造了这个痛苦呀、幸福呀等等。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的时候就身上有先天性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然后呢一生当中就是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命的这个医院，花了很多钱，但是呢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没办法治啊，有这样子的病啊，比如说这类的这个东西呢都是跟前世的这个因果有关系啊。然后我们比如说堕地狱的话地狱众生的所有的环境还有呢他的身体、他的寿命这一切都他的这个痛苦的感受，这一切都是他的这个罪业这个制造的，他的罪以他的罪业导致制造出来的、创造的这个怎么样创造的呢地狱它是什么样子佛经里面讲，有些佛经里面讲 佛经里面讲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就说啊，我们人间就是在这个地面上啊，然后呢天劫的众生啊在这个我们的上空啊，然后地狱众生呢在我们的下面地下啊，有些佛经里面是这样子讲啊，但是这个叫做不了矣啊。什么叫做不了矣呢？这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为了当时的人啊，为了当时的人方便理解，然后就佛就说啊，天劫呢就在上面，地狱就在下面，我们在中间啊，这样子讲。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啊。那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最了矣的说法是什么？这个如心论当中啊，如菩萨心论当中说得很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其他的这个大乘佛教的经典当中啊说得很清楚啊。那地狱它在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呢？它是站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啊，以我们的这个空间去给地狱的这个位置要给它定位的话，这是没有办法定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个不同的空间啊。我们站在人的这个空间立场去给这个地狱众生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啊，或者是这个的上面呢下面呢，你要确定一个位置，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两个不同的空间。如果一定要确定啊，一定要定位的话，那比如说啊，比如说一个人啊睡着了以后做噩梦啊，那就是在梦里面呢看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恐怖的这种现象啊，那这个人的这个啊这梦里面的这种现象啊，他的这个恐怖的这个景象啊，这是这个位置啊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我们醒过来的这个人啊，就醒过来的时候的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个空间啊，在从这个角度去给这个梦里面的这个啊现象要给它定位，这是没有办法定位，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两个空间，没有办法定位。但是一定要定位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啊，这个睡着的人啊在哪里睡着啊，那这个恐怖的景象也就是在哪里啊，就只有这样子说啊，只有这么说。所以佛也这么说的啊，这个造罪的人啊，堕地狱的这个造罪的人在哪里死亡了啊，哪里就是他的地狱啊，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呢有福报做人啊，那我们的福报成熟的时候呢，这里就是我们的人间。但是呢如果我们当中呢有一个人啊这个造罪，而且这个罪业呀足够堕地狱的，就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这个人在哪里死亡啊，就在哪里就是会显现啊这个地狱的这个景象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地狱里面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他的罪业啊造成的啊，他的罪业造成。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啊，做各种各样的噩梦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这复杂的关系呀啊等等啊，多数都是以这些压力制造，每天晚上睡不着，如果睡着了也做很各种各样的梦啊啊，这个噩梦啊是就是白天的压力啊就制造的啊。同样的，这个地狱众生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啊恐怖的这个环境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恐怖的世界，是什么东西制造的呢？啊，这个不是啊，这个造物主啊创造的啊，这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罪业，他的罪业，当他的罪业啊，这个罪业的这个程度啊，到达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个。界限，也就是能够给他实现啊，先除啊，先抵御这个恐怖世界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人在哪里死啊，就在哪里就会出现这个抵御的现象啊。实际上，这个抵御跟啊抵御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做一个噩梦一样的啊，做一个噩梦，但是这个比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噩梦还恐怖啊，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噩梦还时间比这个长而已。实际上就是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啊，地狱就是这样子的。那 这个要这个是说说、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啊业力的现象，业力的现象。如果造业了，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地狱的这个恐怖的现象啊。如果信善了啊，信善那也就是会出现这个天界的这个比较幸福的这个世界啊。但是这个世界呢，它也不是啊，造物主创造的啊，它也不是无因无缘的。那、啊、它也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从我们的角度去给它啊这个定位啊。实际上啊，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啊，在人间啊心善，然后他这个善识足够啊显现这个天界的这个时天界的时候呢，嗯，然后这个人在哪里死，那里就是他的天堂啊。他的这个天界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实际上都是这样子啊，所有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刚刚学佛的人可能有点不好理解啊，可能有点不好理解，所以佛也就这个考虑了啊，这个地狱在下面啊，然后呢天界在上面。当时的人这样子讲，可能是没有人怀疑了啊，大家应该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只能就是佛的这个了义的这个说法，只有直接告诉大家了。为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狱的这个地球的这个里面呢，从地壳到地心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所以就是不能说啊，地狱在这个下面。当时佛是佛，就是给某些人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大家理解，所以这么讲。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十轮金刚》啊，《十轮金刚》里面的这个天文呢，讲的是非常精确的，跟今天的这个天文学完全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啊，这个画策划这个经纬度的西方的这个观点看，就是亚历山大的时候就一个人啊，跟他的军队一起来画，就在这个地球上这个第一次画这个经纬度。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是第一次，在这个之前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地球上啊，佛陀讲的这个经纬度啊，近度是这个西东的这个经度，就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是360个度啊，360个度。然后呢，纬度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啊，它不是180度，纬度呢只有六个线啊，地球的上端3个线，下面3个线，近度就是360个度啊。跟这个的长短呢，都是跟现在完全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佛在这讲这个离算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地球啊，月球绕地球的时候，这个轨道上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近地点和远地点的速度不一样啊。连这个速度的正和价啊，都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的藏历啊，藏历是根据这个十轮金刚算的计算的啊。那藏历里面呢，有些时候就有两个，比如说有今天是五号的话，有些时候有两个五号啊，有些时候呢五号之间没有六号，直接就是七号了啊。那我们的新华词典里面呢怎么解释的呢？这个新华词典里面就说这个藏历啊，是这个文成公主带进去，带到西藏啊，然后呢受到了这个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有些时候就不吉利的日子就减少一个，然后呢就是吉利的这个日子就增加一个，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新华词典是一个这么权威的这个工具书，但是呢根本不是这样子。藏历呢根本不是文成公主的这个，是文成公主带进去了很多的这个心酸，不是这个来的，是十轮金刚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十轮金刚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根本不是吉利的时候加一个，不吉利的时候减，这根本不是。那它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月球轨道上的这个经底的时候它快，所以要减掉一个啊，减掉一个，从五到直接跳到七了，没有六，因为这个速度快啊。然后远地点的时候它要慢慢的转啊，这个时候呢五七七 八，它要就奏慢一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观点。但这些，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跟今天的这个日心说，实际上这个是日心说，但是呢，佛没有告诉大家是日心说啊，佛说这个是地心说啊，为什么呢？地心说，如果这个时候是说日心说，这个时候没有人承认的，没有人承认，所以佛就是实际上算的时候怎么算，但是呢，告诉大家啊，地心说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在这个上面呢就会有很多争论啊，而且这些争论呢跟解脱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必要的这个争论，所以佛就是为了避开这些争论，就说大家怎么认为就怎么讲，暂时就怎么讲啊，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佛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地狱啊在下面呢啊，然后天界在上面呢，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有些现在就是有些人呢，所谓的知识分子啊，就根本就不懂这个佛的真正的意思，然后就去泼，他觉得就可以泼出这个佛，可以推翻佛的观点啊。佛说地狱在下面呢，地狱哪里？这个地下哪有这个这个地狱的世界呢？我们没有发现呢，等等。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看一本书，然后就认为就动了佛法了啊，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观想的时候佛也会这样子讲，我们前几天也说了啊，心在这个心脏里面观想啊，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思维的这个心呢、当然不在心脏里面，也不在大脑里面，那、它不在这个当中，但是呢观想的时候啊，就是为了方便观想，说在观想心脏里面观想，这大家都好理解了啊。如果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子具体的位置，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观相啊。实际上这是佛的这些说法很多都是一种这个啊方便的这个说法，所以佛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了义的说法和不了义的说法啊。了义和不了义不是后来的人说的，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说，我这些那、这个讲法呢，就这么四十多年当中的讲法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人讲的啊。那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说法观点啊。那一部分是准确的，这个叫做了义啊，一部分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讲不准确的呢？为了当时的人逐渐这个引导啊，引导以后呢，最后他们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解脱啊。暂时只能这样子讲，如果要给他们讲另外的，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导致了他的这个断根断善根啊。佛就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佛就说啊，这个有了义和不了义。然后呢，佛说啊，那这个了义和不了义，谁去啊判断谁是那个是了义，那个是不了义呢？佛也说了啊。就佛啊，这个圆寂了以后呢，啊，六百年以后啊，就是会出现龙树菩萨啊，还有尤其是这个无著菩萨啊。那无著菩萨他有资格啊，去这个判断啊，那个是啊，这个最了义的啊，那个是最不了义的。佛这个是佛自己说的啊，不是后来的人。后来的人就不是后来的人解释不通了以后就说什么了义啊不了义，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像我想有些人就是说我们观察地狱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疑问，到底这个地狱在哪里啊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困惑啊，这个疑问就会困扰啊，困扰了以后呢，这个不能解开以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修心啊，影响到修心，所以这些都是，有必要讲啊。所以啊，这个叫做一切都是业力的现象啊，这个叫做一切都是业力的现象。嗯，但是呢， 这个也不并不是说啊，一切都是业力当中啊，命中注定啊，命中注定，就像电脑的程序一样，命中注定啊，好的不好的一切都是已经注定了这一生当中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呢？它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我们刚刚讲啊，总的来说，这个，比如说地狱的这个环境是地狱众生的这个业力制造啊，天界众生的这个环境呢？是天界的众生的业力制造的，是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啊，里面的细节啊，是不是所有都跟业力有这个，是不是所有都是业力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呢？这个不一定的啊，绝大多数都跟业力有关系啊。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说今天啊见到什么人啊，给人说什么话啊，这所有都是这个命中注定的话，那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自由了啊！只有按照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已经注定好了，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这个制定了这程序当中，让我们说什么话就说这个话，做什么事就做这个。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跟这个上帝主宰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这样子啊。这一个，另外一个呢，佛经里面也讲了啊，这个定也啊，定也和不定也啊，虽然有定也这种说法，但是呢，这个定也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不忏悔的话啊，这个果报是一定会要这个承受的啊，这个意思啊。如果在这个当中忏悔的话，那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接受这果报呢？那就不需要了，那就不一定了啊。如果是忏悔的话，那就不一定。意思就是说，不忏悔的话啊，那就一定会这个受这个果报，所以叫做定业啊。那不忏悔的话，也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业力呢？也是不是不一定这个接受，不一定接受他的果报呢？啊，又一种这样子的这个业力啊。这种业力，比如善恶都是一样的，非常非常这个微小的啊，很小的这个善恶啊，这些呢啊，这叫做这个不定业啊，它有可能，也许啊。也许他以后在任何一个时候就这个承受这个果报啊，他也许不会有这果报，因为他这个善也好，恶也好，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本身他是这个很微弱的，所以他不一定成熟啊，他不一定有果报，本身也就有这样子两种啊，这个叫做这个不定也啊。然后呢，我们这一些都去思维啊，思维的时候呢就首先呢，我们不能这个边看书边思维，不能这样子啊，先看书啊，看书了至少这个内容全部要背下来啊，然后呢再去这个思维啊，这样子打坐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呢是不看书的啊，思维的时候是不看书的。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三个阶段当中啊，我们每一座当中啊，是不是都要思维这三个阶段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比如说这一座当中呢，我们先去这个思维啊，是不善啊，然后呢，下一个下一座当中呢，然后再去这个思维啊，是善啊，然后再下一座当中呢，去思维这个他们的国宝那。这样子也可以的，或者是连续三天，或者是连续这个七天，都去思维啊，这个善和不善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这个具体的都是自己可以，这些内容啊，具体的这些内容呢，自己可以安排啊。这些是这个思维，然后呢，这完了以后啊，开始这个七座啊，七座的时候。这个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起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比如说大坐大完了，不能立即就站起来走啊，不能立即站起来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大坐完了以后呢，先静下来啊。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啊。第一就是这个时候呢，先去观察一下啊，我们刚刚打坐了啊，那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中打坐了啊，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要去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这个修心修得怎么样啊，去观察一下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两种情况啊，有些时候呢啊，修心 从开始到这个最后啊，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当中，一直都修得很不错啊，没有太多的杂念，但是没有杂念是不可能，但是没有太多的杂念啊，一直都在思维也就比较啊清醒啊，效果也就比较好，一直都是比较不错啊。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有些时候啊，我们也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就修心修到比较层次啊，已经修到这个高比较高的境界了啊，我可能是这个修心上啊好像有很好的这个成就啊，这样子有些时候呢会容易升起这个傲慢的心啊，傲慢心，那这个时候呢要大忌这个傲慢心啊，不能让升起这个傲慢心啊。怎么样大忌呢？这个书里面，这慧灯之光里面讲的很清楚了，这个大圆满的前心的这个北王录啊，这里面讲的也很清楚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大忌呢？要告诉自己啊，你在这一座当中的表现啊虽然不错啊，表现不错，但是呢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你是不是这么了不起，我就看你下一座的表现啊，下一座你怎么样，就这样子告诉自己，然后呢就啊就傲慢心就打击一下啊，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修行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糟糕啊，一开始到最后之间都是，就虽然是人在身体很这个端正的坐在那里，但是呢魂尘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呢、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去想啊，没有去思维这些修法啊，都一直都是胡思乱想啊，这样子有些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会失望或者绝望啊，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业障深重啊，对这个修法可能没有这个因缘了啊，那所以我就干脆就不修了，我就去念佛呀，或者是我去这个烧香拜佛呀，或者去求世间法啊，修心我可能没有什么缘分了，我就不修有可能这样子失望啊，那这个时候要鼓励自己啊，要鼓励一下自己啊，不要失望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啊，虽然是你在这一座当中的表现啊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没关系的啊。为什么呢？我有这么多的这个杂念啊，这是正常情况啊，因为我有杂念所以要修法啊，如果没有杂念我为什么要修法？修法根本不需要修了。那尤其是一个初学者啊，有杂念呢有些时候这个表现不好啊，这是正常情况啊，所以你没有必要这么绝望啊，有希望的，但是呢下一座啊你一定要努力啊，这样子鼓励一下自己啊，这是这个第一。然后第二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讲了啊，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座的时候，开始大座的时候呢要发誓啊，我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当中呢，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我都不管，我一定要坚持这一座啊，不间断啊，我发过这样子的誓啊。那结束的时候呢去看一下我这个做到了没有啊，做到没有这个也要观察一下，如果没有做到的话，那就啊要发心啊，我下一座当中呢我坚决不能这样子，我一定要坚持啊，不能间断啊，这样子啊，这是这个第二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回向啊，回向第三叫回向善根啊，这个我们每一次行善的时候呢啊，必须要这个回向，如果不回向的话，这个善根呢、有可能啊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摧毁的啊，比如说心里升起这个嗔恨心啊，强烈的嗔恨心的时候呢，没有回向，没有做过回向的这个所有的善根呢都会摧毁的啊，消失，从此以后就是没有这个啊善的这个果报，那、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要这个回向啊。那回向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向就是分享啊，分享给一切众生的意思啊，分给一切众生的意思啊，比如说一个十个人啊一起到外地去打工啊，那 其中一个人呢就一百有一百块钱，那另外九个人都一块钱都没有身上，那这个时候一个人啊，他就觉得这个我们啊十个人啊，其他人都没有钱了，那我只有这个，那只有我才有钱啊，那我这个一百块钱呢，我不能我自己一个人用啊，我还是要分给我们其他的九个人啊。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啊，就是我们刚刚啊大作心善了啊，我有机会就做这样子的事啊。那其他的这个天下的绝大多数的众生啊，尤其是这个地狱众生啊出身，他们呢没有机会这个心善啊。那我有机会心善，我这一座当中的这个国宝呢啊善根呢，我要分给这个所有的众生。这个国宝，这个善宝，我不愿意我一个人去这个收啊，我一个人去享受，我要分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为什么要分给天下所有众生呢？啊，我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依靠我的这个善根，就能够得到这个解脱啊，都能够得到佛的果位啊。所以我为了一切众生这个分享，这个就是回向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这个啊。然后呢，回向的时候呢，我们念这个普贤心愿品。如果普贤心愿品这个全文没有时间念的话，那就是念这个其中的八句文殊势利勇猛者，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两个偈子，总共有八句啊。龙树菩萨说这个八句是这个整个啊普贤心愿品的精华啊，普贤心愿品的精华。它为什么是普贤心愿品的精华呢？因为这两个偈子的这个含义是非常特殊的啊。那这含义是什么呢？第一个句子的含义就是说啊，文殊师利菩萨啊，他怎么样这个回向啊？然后呢，普贤菩萨啊，他怎么样回向啊？然后呢，我也就跟着他们学习，我的这个善根也这样子学啊，这样子回向啊，这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内容啊。第二个句子的这个内容呢，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善识的佛，他们认为那一种啊，这个回向是最殊胜的回向啊。这个回向呢啊，我也就是向他们学习我的善根，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去回向啊，这个意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向。那这个我们平时也要这样子回向。简单的，它是由简单。然后呢，这个有非常有意义啊。平时我们可以这样子回想，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当中也讲过了，我们平时也就可以这样子回想啊。比如说我们大作完了以后，或者是听法完了以后呢，我们回想的时候，就像啊，过去的佛他们怎么回想他们的善根啊，现在的佛就像阿弥陀佛、药师佛，他们如何回向他们的善根，然后未来的像弥勒佛啊，他们如何回向他们的善根啊？我们也就是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回向，我们就怎么回向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回向，但是呢，这样子回向以后呢，我们的善根呢、啊，就跟这个佛的这个善根是变成一样的了。这个是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每次都要这个。要这样子回向，这是非常重要啊！回向，然后回向完了以后呢，啊，就出座啊，这一座就修完了啊，然后呢再修下一座啊，这个就是具体的修法啊。然后这四个这个修法的这个总的啊，它结论结果是出离心啊，这个一定要有出离心。我们啊，这个需不需要这个再修啊？重新修？这个私家心呢，到时候自己指导自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出离心啊。有了坚定不移的出离心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外家心啊修好了啊。还没有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外家心啊需要多长时间都要修啊，都要修，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出离心的修法。好，今天我们出离心的这个修法就讲到这里。然后我昨天这里有一本书啊，念一下这个传承。 哎，昨天呢，放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收了吧。一个藏文的书，昨天我们连传承的这个书。好的。这次我们啊，四个外加心就讲完了啊。讲完了以后呢，你们菩提学会的这个学员，那本身就在已经开始，已经开始啊。这个不是我那个，这个也可以先等一下啊。已经开始修这个四加性了。那么大家继续修啊。还有就是没有参加这个，哎，不是这个，是一个藏文的。昨天我放在这儿。啊，不是，嗯，对，啊，不是这些，这些都不是。好，然后还没有这个开始修啊，私家性的这个居士们呢，那就希望从现在就开始啊，从现在开始。修啊，从四加行开始修啊。那这个四加行就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就修这个内加行啊。明天呢，就在内加行当中啊，我们就会讲一个两个这个修法啊。然后有些人呢，已经修完了这个四加行，那四加行修完的以后呢，啊，就可以继续修这个内加行。这样子以后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这个四加行和五加行修完了以后啊，下一次，然后我们就可以讲一些其他的啊，一些具体的这个修法啊，这样子是比较如法的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讲了很多法啊，你们都没有修，这样子的就每次讲了很多，但是都没有修就没有用啊，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们不修这个加心的话，那其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些修法呀都没有办法讲，那都没有办法讲，因为这很多的这些修法呀，一些很多真心的这个修法是，前心的修法没有修完之前啊是不能讲的啊，讲了也就是不如法的，所以我们也不敢讲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啊可不可以继续这个讲？一些密法里面的其他的修法，这就是要看你们的这个加心的这个修加心的这个精度啊，修加心的精度。你们修完加心以后呢，然后就修可以讲其他的法啊。如果到时候这个加心啊，大家这个很多人还没修完的话，那就只有我们分班啊。首先是这个外加心内加心修完了的一部分呢。啊，就讲一些其他的具体的修法啊，那没有修完的人就慢慢修加心，就只有这样子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啊，这个修这个内加心啊、外加心的这些修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次我们的外加心呢啊，基本上讲完了呢。
Sonam de yi tamche rupa no tomo nipe dama panche jangke gyanan che mamantuk Chibim zolin dova dhurvara shoo